张国焘送走了许世友，第二天的下午又把朱德总司令请到他的指挥部。张国焘啊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早把词儿都编对好了。这家伙又是个导演，又是个一级演员呐，善于演戏。老总一进指挥所，他把大手伸出来，是盛情款待，表现的非常亲热。哎呀，老总，老总，快坐坐坐坐坐。朱德早就对他有所提防，知道张国焘这个人呢，心计很深，善于说假话，表面上从容镇定，心里早就做好准备了。二人落座之后，张国焘首先发言，表现得很激动。老总啊，今天把你请来，咱打开窗户说亮话。昨天晚上我一夜都没睡好觉，你看看我的眼睛。朱德一看，可不是嘛，两眼通红，是布满了血丝。哦，你可得注意身体呀、啊！哎呀，注意什么身体呀、啊？总司令啊，我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。为啥我失眠？为什么通宵未眠？我考虑您的发言来的。您的发言一字千金呐、啊，每句话每个字儿就激动了我的心。我一想，可不是吗？现在国民党势力比较强大，我军处于低潮，人人都感到痛心。尽管如此，我们党中央还是团结一致的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北上。老实说，我想不通。但是呢，后来我又一想，北上还是比较正确的。我们当前最大的任务讲团结，不要搞分裂。我这种行为是不是搞分裂呢？不知道情况的可能都这么认为，但我觉得我这种想法也是不正确的。所以我最后决定跟毛泽东同志跟党中央一同北上。我把这个事儿啊向您交个底，您看怎么样？哎呀，朱德有长者之风，那是个大老实人呐。朱德完全被他给欺骗了，真没想到。所以总司令站起来，激动地握着张国焘的手。国焘同志，你能认识到这个错误，我非常高兴。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知错必改乃为英雄。既然你认识到你错了，又同意拉着部队北上，这是天大的好事，我代表党中央，代表毛主席欢迎啊，太欢迎了。至于我们党内的同志有不同的意见，这蛮正常的嘛。你有哪些认识不通的，你有哪些想法，见着中央的同志我们还可以交换意见嘛。是是是，朱老总说的太对了。我这么想的，您呐、啊、明天就起身，您先行一步北上，给我们打个前站。如果见着毛泽东同志，见着党中央的领导人，您把我这话捎给他们，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，之后我调动大部队马上北上，咱们在北边两军会合，是不见不散，您以为如何？好，好得很。那就这么办，事不宜迟，我明天就走。哎，好好，我派人护送您呀。谈得非常融洽，时间不太长，也就半小时左右，朱德总司令高高兴兴离开了指挥所，回到自己的住处，这心里这个疙瘩逐渐这才解开。可他哪知道张国焘的阴谋。咱们再说许世友，许世友这心跟开了锅一样，离开张国焘的指挥部，他没有片刻停留，他真想找到刘伯承，找到朱德总司令，把这些话全告诉他们。 但是耳目甚多，行动不便呢。他就熬啊熬啊，好不容易这一天熬过去了。他听人说，张国焘还找了朱德同志谈了话，大约半小时左右。所谈的内容是什么，他不清楚。他就知道朱德总司令回到住处之后，收拾东西，看那样子要开拔。许世友就一愣了，朱德同志要走，难道张国焘让步了，要放朱德总司令走？不行，这里边有文章，肯定不是这么回事。所以许世友又派出几路新夫人打听情况，到了后半夜知道怎么回事了。闹了半天，张国焘同意北上了，请朱德总司令为先锋，先行北上，随后他率大部队在后头跟着，也去跟中央会合。许世友一听，哎呦，这怎么180度的大转弯呢？这张国焘说想通了，这这么快就想通了？莫非里边是阴谋？许世友又了解了朱德总司令所走的这路线。这条路啊是直奔阿依拉山口，对这儿的地形地貌，许世友是了然在心呢。不行，有道是有备无患呢。对张国焘这种人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要事先做好准备呀。想到这儿，他冲外头喊了一声：“来人，请警卫营长钱同志到我这儿来一趟。”是。五分钟之后，他手下的警卫营长，也可以说是铁哥们新夫人，姓钱，叫钱炳坤，钱营长从外边进来了。你看外表就看得出来，此人是精明强干的。看到许世友之后，行着军礼，他压低声音就问：“军长，找我有事儿。”有重要的事情，老钱呢，你扶耳过来。是。钱炳坤往前一探身，许世友趴到他的耳边告诉他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这般如此，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走事。钱炳坤一个劲儿的点头，明白明白明白。许世友最后极其严肃地说，炳坤同志，我方才说的这个事儿，你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钱炳坤又回了个军礼，转身出去了。按照许世友的吩咐前去执行。单说第二天，有一支马队出现在草原上，为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大名鼎鼎的朱德总司令。朱德呀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轻松愉快呀。他不知道张国焘突然改变南下的决定是否包藏着什么阴谋，但张国焘让他去洪源率领先头部队北上已经成为事实。他毫不怀疑张国焘能够及时改正错误，依然是个好同志啊。想到了红军这次可以胜利会师了，到时候英雄大聚会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聂荣臻、彭德怀等一般人马聚齐，中国革命有这样一般人，何愁不能成功啊？因此老总的心花怒放啊。朱德总司令率领大军走出草原，也就2个多小时之后，在他的后边又出现了一支骑兵队伍。这支骑兵队伍通过黑格玛草原，离朱德同志的队伍相距不太甚远了。这支队伍是谁带来的？正是张国焘和许世友两匹大马在前面开路。张国焘也是喜上眉梢啊，嘴里没说什么，俩眼眯缝着，心中暗自得意。心说话， 朱德呀，朱德，嘿嘿，你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了啊！一会儿咱俩就见着面了，但是我面对的朱德是个死尸。你说这家都多狠，又蔫又狠。他当然不能跟许世友说这些事儿，他一得意，他笑出声来了，把许世友笑懵了。许世友就问他：“政委，您怎么这么高兴啊？”世友同志，你看到了吗？中国的前途将是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涛，席卷全国呀！哼，记得昔日明太祖取得帝位的时候，不是梦见过天下有洪涛奔涌吗？啊，就是这个情景。许世友虽然是一员武将，对中国有些典故不太清楚，但这个事儿似乎也听过。他心说啊，张国焘啊，你太露骨了，你的表现实在是可笑啊。不过他这个笑里头有阴谋，张国焘啊，你可要铸成大错呀，你甭高兴，你照这样下去你太危险了。两个人是同床异梦啊，并马前行。再说张国焘领大队过了阿依拉山口，远远就发现一道斜长的峡谷，那个地段是咽喉地带，雁过拔毛，必须在此通过。相信朱德的人马已经早到了那里了，嘿嘿，已经中了我的计策了，我看你还往哪里跑啊！惊天动地的枪炮声马上就要响起呀、啊！哈哈，他看了看表，抬头又瞅瞅那道峡谷，瞅瞅峡谷，又看看表，有点坐立不安呐、啊，在这马上直蹭屁股。许世友就问他：“政委，你哪儿不舒服？”他没言语。政委，您怎么了？他还没言语。许世友提高了声音：“政委，我发现您有点不正常啊，您怎么了？”张国焘是答非所问呢、啊，不对劲儿，不可能啊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一点声都没有？按照他的要求，他设下了伏兵。在五分钟之前枪炮就得有响动，到了现在时间过去那么长了，一切安静如常，一点伤都没有，难怪他是坐卧不安呐、啊！哎，他心里正在疑惑不定的时候，他眼睛还挺好使，突然发现顺着山坡的斜坡一溜烟跑了一个人，这个人一边跑一边摇手，嘴里头还喊着，但是离得远听不清。张国焘长身去仔细观瞧，这阵离近了，认出来了，正是他的忠实奴才马黄，马处长。就见马黄啊，那真黄了，那脸都变了色了，五官都挪移了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一溜烟跑到张国焘马前。报告政委，大事不好啊，出事了。哎呦，张国焘一听，甩凳离鞍，跳下战马，到了他近前，拽着他的肩膀子把他拎起来了。你说的什么玩意儿，乱七八糟的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我奉命带着人在此埋伏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遇上一伙藏民的土匪，这帮家伙家伙事还挺硬，出其不意，见人就打，把我们给包围了，把我们的人全给捆上了，轻重不同的都叫他们揍了一顿，武器 都叫他们给搅走了，把我们都塞到破庙里头了，因此您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嘛。我好不容易把捆我的绳子挣脱开了，我跑出来了，我给您报信儿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。许世友发现张国焘啊，那脸都横过来了，俩眼珠子顿时就鼓出来了，恨不得用手指着马黄的鼻子，你坏了我的大事了！哎呀，你个饭桶！市政委，这事他也不怪我，事出有因呐、啊，谁也没想到你遇上土匪了，什么他娘的土匪，就是你搞的鬼！我去看看，我在头前领着。许世友不便多问，心里头好笑，甩裆下马，拎着马鞭子，带着人在后头跟着张国焘，上了峡谷的斜坡，在斜坡不远处有一座破庙，也没有人维护，院墙都倒塌了。进了院里，进了大殿，一看好，地上捆着七八十号穿着国民党服装的红军，都拿绳捆着，脸上有淌血的，有鼻子眼淌血的，轻伤的、重伤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马黄用手一指，我还没来得及给他们松绑呢，这不是按您的计划执行吗？你看都叫人给捆起来了。那个说，这究竟怎么回事儿？还用我说吗？您一猜就猜到了，这一切一切都是张国焘的阴谋，他指使马黄领着一百来弟兄，穿上国民党的服装，就埋伏在这峡谷一带，准备打朱德一个伏击，而且这些人当中还有一些狙击手，都是神枪手，是专门对付朱总司令和刘伯承的。
折扇长，醒目方，穿长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被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www.5tps.com。
可他们万没有想到遇上藏民的土匪了，其实哪来的藏民土匪，这个要归功于许世友。咱们方才说了，许世友交给警卫营长钱炳坤一个任务，叫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是干什么？暗中搭救朱总司令和刘伯承，也是暗中保护，因此他们化妆成藏民那个模样，就在这破庙这等着，所以打了他们个措手不及，没伤人，把他们打伤以后全捆起来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因此许世友站在旁边心里都好笑啊，心说这才叫铁拐李拔眼挤，你糊弄我，我糊弄你，看看咱们谁技高一筹啊。再说张国焘脑袋一发热，不管不顾了，他用手指着马黄，老马呀老马呀，你跟随我这么多年了，办事办的还算可以吧，就这么一个最大的任务，我千叮咛万嘱咐，你给我办砸了，你可坏了我的大事，我岂能容你啊。噌，他把腰间佩戴的勃朗宁手枪拽出来，马黄一看干什么，要枪毙我呀，扑通就跪下了。政委，张政委，你可不能这样，我没有功劳我有苦劳，再说这个事情不要多说了，你个饭桶，啪啪照脑袋就两枪。 马黄下边的话呀，还想说没说出来，完了。其实活该，打死他也应该，这个家伙也是血债累累呀。张国焘是余怒未消啊，回身把通信员叫过来，骑快马往前撵，告诉前方的部队停止前进，不准北上，还要南下。嗯，许世友一听，这怎么个茬儿？政委啊，哎，怎么又南下了？哎呀，你哪知道，别跟着添乱了，现在军情有变，必须南下，快通知，快通知。这张国焘啊，暗害朱德不成，还一意孤行的南下，这个事儿被蒋介石知道了，蒋介石耳目甚多，能不知道？蒋介石一听可乐坏了，哈哈哈哈，好，太好了。好在你们高层领导内部不和，四分五裂呀，你们这样斗下去，我又省时我又省力呀。马上蒋介石抄起电话来，命令整编的川军调集中央军各路大军，迅速围剿红军，一个不剩，不要让他们离开了四川，就就地消灭。结果张国焘带领的红军和蒋介石的部队碰了个正着，咱不必细说了，结果是损失惨重啊。可与此相对的是什么呢？中央红军此时已经到达了陕北，胜利结束了长征，此时全国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日本人为了控制华北发动了华北事变，紧接着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。这会儿的张国焘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，他立的这个临时中央陕北根本就不承认，共产国际也不承认，内部还不和，又损兵折将，张国焘也走投无路了，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就在岷山脚下一个小村落里头召开了临时中央的会议，许世友以及其他高级指战员全参加了，连他那最铁杆的陈昌浩也参加了。再看张国焘，一支烟接着一支烟抽起了没完呢，小屋不大，烟气刚刚，谁也不说话，一个个是垂头丧气呀。张国焘瞅瞅这个，看看那个，最后把烟头掐灭了。各位啊，形势我不多说了，大伙儿亲自眼见，我们现在遇上了困境，究竟这下一步如何如之何？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，请大家各抒己见。